各位观众好，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。上一期啊，我们谈到中共军队的极力扩张，那么他的预算扩张，在装备扩张，那么美国呢，各方面以及联合盟国呢，怎么对应他？那么这一期我们要谈什么呢？他呢，中共你这么扩张以后，你究竟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弱点了？
是，
你的致命弱点是什么？
是，
这是一个我们要想讨论一下。再我们讨论一下，你这么连续18年来扩张军费。你的究竟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因为人家还没打你啊，啊，你现在这么扩张总有个目的啊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我们来谈谈这个呢，这两个问题。
其实那个我们要看那个中共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弱点呢，其实最主要的人就是装备不足、训练不足，这是人员的问题。你我们看到美军的时候，美军大部分人就是只要是士兵，最起码是高中毕业，而且大部分的这些基层的士官呢都是大学毕业。而且你到美军之后，你即使高中毕业，你要从事某项工作，还是需要进行一个大学教育。他军队就上你送你进行训练大学去。说在这点上，我们看那个相反，我们看到中国的军队呢，他往往是初中毕业、高中毕业就占的非常比例非常低。当然，现在中国有个中共的军那个军方的一个官员啊，军官已经受过很多都是大学毕业的，但也占了相当大一个比例。但是从总的来说，他的人员素质上还是差别很大的。
他素质差。那么你现在买了这么多武器，先进的武器进来，也制造了很多先进武器，可是你能不能跟得上这个机器的这个设备的先进性呢？你现在中国军队啊，名义上是有三百万军队，实际上真正的已经完全转化成为机械化的和这个资讯化的、信息化的这样一个又有装备又有训练的非常。这个完整的这种军队啊，也不过十几万人。
是，
所以你这个比例啊，真正能打仗的，真正能跟着上西方、欧盟、日本这个军队的水平啊，差的还是相当大的一个距离。那么这个中间有一个很奇怪，我听他们讲过啊，就是设备来了，不敢去用，这是一个，也不敢花时间花钱去训练。生怕飞机掉下来，生怕机器出毛病，生怕上面呢一调查，你这个重力训练不好，机器坏了，我撤你的职，查办你，军官都不敢动。
是，
所以你这个设备买了，等于买在仓库里头，等于是假的、空的，真有虚有其名有其设备，但是你没有不能发挥战斗力。你看美国的军队啊，成年就是训练的，他一直在训练，
是
他制造实战的模场合场地。在训练，我所知道的，你看，为了打这个伊拉克和伊拉克这个战争，在阿里庄呢这个山区，专门制造那个模型，就是伊拉克的山地的模型啊，有敌方的军队和这个美军两方一直长期在训练，训练的一定成果，你就派去打。中共的没有，中共军队啊，哎，这些军官现在还有一个中共的军官很糟糕啊，买官。
是，
你听讲过吧？
是，
你的军官是买出来的，不是一步一步训练打仗出来的。我要这个官，我要当时军从团一级变到师一级，这个很大一个门槛啊！我要花多少万、几十万、上百万的钱呢、啊，去买一个官来？那你这个哪有战斗力呢？
其实这种情况啊，也反映了中共的本身呢非常腐败，这种腐败呢就造成了军心不稳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中共中央啊，这军委啊，他下发那些条例什么。贯彻中共中央指这个腐败惩治腐败条例的补充规定啊，这些东西啊，就可以非常明显看出来，他们现在非常强调啊，叫党指挥枪，而且呢，要强调这个军队要服从党的领导，而且也有再三强调，就是说，军队呢不能要军心比较稳，而且呢不能要出现问题，不能出现兵变。事实上，在中共我们可以看到，中共的军队出现问题非常多。这个军队里的腐败就刚才你讲了，另外呢互相那个受欺压的也很多啊，
对，
很多军官在里面是非常黑暗的，他们就从士兵到军官统统的都是被这些黑社会呀、这个腐败呀、这个人质啊这个混杂在一起。他们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上在街上就可以看到，在国内啊街上就可以看到这些上访的退伍军人呢，这些军官的福利待遇啊，包括家属的稍稍的这个下岗啊、失业的待遇啊，他们都会影响他们的军心。所以可以看到，中共军队啊，本身思想混乱，而且呢也不知道为谁去打仗，而且呢也不知道是这个打仗是不是正义的。这他看到社会上这么多人 赚个钱装到口袋里去，而他们呢身无分文，而且呢也没有什么好的待遇，跑到府里退休之后呢，军官的师以副师以上呢是政府来这个负责的，像团一级他们都属于这个临时的就临时的就业嘛，到时候这个临时军人对一退一退役之后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他们内心呢是没有这个那种那个安定的感觉，而且呢就对社会现象的一些腐败也非常看不惯。
最近啊，就是前几天，中共中央一份杂志叫《求是》，
是
这份杂志登了一个国防大学政委的一篇文章，
是个上将，
这个、上将叫赵可明吧，这个人、嗯、他写了一篇文章，这文章他又强调什么？要坚决抵制在军队内部啊，非政治化、非党派化、非这个国家军队化这种错误思想。坚决要抵制，他说你一切都要听共产党的，可是你现在共产党这么腐败，你要共产党跟你的军队跟着你走也跟着你腐败，那么并且呢要军队呢去镇压老百姓，镇压老百姓这些人呢最后呢通通要你回家，所以他是充分利用了军人来加强统治，又不给军人合理的待遇，所以军人要求我要军队国家化，军队国家化我什么，我有宪法保障，
是
我一切我退伍以后有退伍军人部啊，或者什么辅导委员会之类的组织，保证我的就业、就看病啊、教育啊等等，这个都有。可是中国现在没有，所以造成这个你刚才是讲军心不稳。
是
最主要的，共产党啊就想控制住这个军队。那在这篇文章里边，我今天又细细的看了一下，他提出是八个字：高举旗帜，嗯哼，维护核心，嗯
哼，就当成私人军队了。
这个完全核心是谁？核心是胡锦涛，
是
他没写明，所以这个军队就变成一个纯纯粹粹党的工具，胡锦涛的工具，
对，私人军队了。
对，那私人军队，那你说这个军人怎么能给你卖命？
是
不可能嘛？
实际上啊，这个军心不稳也是个问题，另一个非常重要问题就是中国军队有个能源瓶颈问题，这个能源问题，这个中国以前呢都是你像军队什么坦克、战车，包括飞机、军舰都要用石油的，
对。
以前呢，中国呢是自己要不需要进口，自己满足。到现在为止啊，这个整个经济发展呢，造成中国每天要进口啊，每天进口200万桶的石油。如果按照目前那种发展趋势来估算的话，这个再过15年，你说是到2020年的时候，中国每天要进口800万桶的石油。
哇，
这是非常大的量，而这个量就相当于沙特阿拉伯目前的出口量。这个沙特阿拉伯是个国际上黑非常大的一个石油出口商啊。而中国现在就是根本就无办法，没有办法去满足这种石油进口，所以当你打仗的时候，你没有石油的话，你整个这个仗就没办法打下去了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。
你看，现在据这个统计啊，中国进口你讲200万桶啊，
是
里边75%啊是通过中东和非洲过来，那么从海路过来，
是，
那么另外10%呢是从南美洲，从那个委内瑞拉
是。
那个地方过来，那么中国跟俄国不是也签订合同买一点油吗？少得可怜，一年才几百万吨，啊，根本满足不了中国的这个大量石油需求。所以你主要的1/4的石油啊，要通过海路，经过马六甲海峡。马六甲就是印度尼西亚、新加坡和这个马来西亚之间很狭窄的一条海通道过来。现在这个地方归谁管呢？谁控制啊？这个美国受巨大的影响，有第七舰队经常在那巡回，那个就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控制那个口。
是。
那么你现在要借人家的路才能过来，人家要把这个路封死的话，你油就进不来了。
嗯，中共也不傻瓜，他这个中共现在在那个巴基斯坦呢，有个瓜达尔这个港口，他投了很多钱去建那个，他那样一下子就缩短了很多距离，他就可以通过陆路啊。建立石油管道就进来了，所以大约有节省了一半的这个路程。而且呢，它这个地方现在在国际上现在已经引起很大的轰动了，就是中国在那个瓜达尔建那个港口啊，建石油码头，所以就可以看到中共现在已经开始考虑这个战略问题了。
对，另外还有一条，中国和缅甸是连接的，中国缅甸是有交界，
是
那缅甸呢又是到印度洋，
是，
所以它的缅甸地方也找了个港口，
是。
要准备油啊，从缅甸完了就输送管道输送到这个云南去。
是，
你刚才讲这个巴基斯坦人的瓜达尔港啊，
嗯，
他是准备输送管道到新疆去，
是，
那么就从等于中国的西边呢和西南边呢有石油进来，这是他打的如意算盘了，
是，
现在他们也正在做，但是话讲回来了，你现在这么个扩张，威胁到其他国家安全，人家一直问你，你这个我国家我别的国家没有打你。
嗯，
没任何国家来侵略你，像八国联军也打你。
是，
你现在这么18年扩张这个军事力量，也大大超过于攻打台湾的需要。那你是为了什么？你总有一个目的。
是，
那么我防着你，我防你的其中最一条呢，我就要防你的能源进口。
是，
那么当一旦战争打起来，我就可以估猜啊，
嗯，
你这两个港口，巴基斯坦港口和缅甸港口。一定会受到美国的监控啊、侦查啊，甚至于封锁啊。我在公海上设这个水雷啊、
是
潜艇啊，我阻碍你的这个游轮进来，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。所以就觉得必然会影响你整个经济的发展，以及军队的能源的需求嘛。
这个中共当然有些想法，但是其实你说他为什么要这么扩张啊？很多人都不搞不明白。但是呢，这个中共有个将军嘛，叫朱成虎，这个也非常那个。有名的一个人了，他讲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明白，他就讲我们中国呢，说这个已经打不过人家嘛，打不过人家，我们就只有用和那个核弹头啊，和那个核战争啊，我们先发制人，
先发制人，
哎，所以我们把那个西安那个以东的地方让给你们，你们美国去打，而我们呢可以藏在那里头，等你们我们先把核弹头呢打过去，你们损失也差不多，我们中国人呢还是有生存的机会多一点。我们可以占优势，这个思想。
他这个里边有一句，我记得朱正虎讲话就是，他准备把美国的200个城市，中国用核导弹发射去轰炸这200个城市，完了把你美军打上来，西安以西的我都给你。
对，
他们躲在山里头，他们打这个算盘。
是，
可是我想美国人也不是傻瓜嘛。
是，
另外还有一个人，另外一个就是叫迟浩田。
是。
那个讲话讲得更入骨，我可以念一段。这念一段呢，因为是时间关系，我不可能全念。但是其中有一段呢，是你听了以后的，是非常非常吃惊的。他说：“大家知道，没有我们党的领导，就没有中国的一切。
是
啊，所以永远保卫我们党的领导地位是我们的最高宗旨。
是，
所以六四之后啊，六四平民暴乱以后，他们就悟出一个道理来。”他说我们所有的发展是为什么，所有的发展是准备打仗，
是
要准备所有的地下工程，是准备打核大战，
是
核大战，那么现在名义上还是用经济建设，实际上是战平结合，
是
战时和平时结合，他的目的为什么呢，为的就是一个保护我共产党的领导，
是
啊，他说保证好啊，所以我们不惜一切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，也要带着人民走出去，走到哪里？走到澳洲去，走到美洲去，占领人家的土地，保证我们党的领导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共产党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。我们宁可要整个世界，甚至于整个地球与我们党共存亡，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。
是，
啊，现在不是有什么核捆绑理论吗？就是说，核武器把整个世界的安全捆绑在一起，要死大家一起死。如看看，要看事实上，另外还有另外一种捆绑，那就是我们党的命运，共产党的命运呢，和整个世界的命运捆绑在一起。如果我们共产党完了，中国就完了，世界就完了。你看，他们发展经济也好，发展军力也好，目的是什么？维护共产党的领导。
是，
这就是为什么18年来，你投了这么多钱，挖这么多，从天到地搞这么军事，目的就是维护共产党领导。那么我们怎么办呢？
所以我是真是想要对方怎么办，我们就要真的要解决共产党的问题，
只有把共产党把它瓦解了，
是
从共产党从人类上地球上把它清除出去，
是
人类才能安全才能安平，但是共产党的军队呢，这解放军才能解散，不存在的军队扩张的问题，我们大家就安全了，
是
就和平了，好吧，这个事情我们就谈到这里好不好？
好
各位观众，谢谢你收看独立评论，再见，
再见。